认识有一位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呢，不太困难啊。从以无神论走出来也不是太困难。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人他是绝对的无神论啊，只不过他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他就自己以为自己是无神论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是对上帝有基本的敏感啊，有基本的反应啊，这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啊，它都有宗教现象，这表示人跟上帝之间它本能的就有那种的关系。但是人要认识基督就不容易了啊。那么上帝和基督到底什么关系？基督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信上帝的宗教，而是信基督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特殊启示里面我们才能明白。所以我们有独一上帝的概念呢，圣经上说我们借着普遍的启示就可以明白了。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呢？就是我们透过良心啊，透过自然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推知有一位上帝。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他称为老天爷啊。那么对这一位存在的神啊，所以我们会造出一个神这个字，有神的概念啊，这都是因为他本身就存在。所以在普遍的上帝的创造的里面啊，圣经上说，那么当人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你必然会想到有一位上帝啊。你如果不想到的话呢，这个就是有点不理智了啊。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我们必然就想到当年这个人是怎么造的啊，这个这里边有螺丝有焊接啊，那么我们一定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碰撞出来的东西，是吧？那么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美好和谐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有一位爱人类照顾人类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啊。可是呢，我们当认识这一位救主啊，认识基督，那就透过普通的这个普遍的这样的启示呢就不行了，就必须透过特殊的启示。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啊，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称呼。当我们前面讲到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人称他的名字叫耶稣啊，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名字。那么基督呢，这个字是翻译成希腊文以后叫 Christos 啊，翻译成叫 Chris 就翻译成基督啊。中文里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译，这是个音译啊。其实它原本呢是来自于旧约的弥赛亚，这个 Messiah 这个字。 Messia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拣选高立的那一个啊，他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亲自拣选使他成为人类救主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基督他的原本的意思是上帝所拣选的。耶稣他原本也有意思，是他的名字，这个意思是拯救者的意思啊，救赎者的意思啊。这个耶稣这个字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啊。在旧约的时候有一卷书叫约书亚记，约书亚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啊，这个字是一样，都表示拯救者的意思啊。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人就叫他耶稣，他是这个名字叫耶稣。今天有很多人叫Joshua，实际上就是耶稣啊，这个字是一样的。那么基督呢是指的上帝所拣选的，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呢，耶稣基督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上帝自己所拣选的救主啊，拯救者是指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人类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从犯罪以后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两件事，最痛苦的两件事，一个是我们人性上的软弱啊，所以我们人有一个天然的罪性，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在自己的道德缺失上面 道德的缺失的上面呢，显得非常的无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再多的圣人，再多的法律的约束，仍然无法约束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啊。所以这个呢，在圣经里边就称为人的罪性问题。所以人在自己的罪性上面显得很无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显得很无能啊。我就是前两天星期二，上个星期二地震了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正弟兄们在读经啊。我说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无助感啊。如果那时候真的是它就是晃了几下就结束了，如果它再稍微晃得大一点呢啊，那可能我们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了，对吧？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自己的一切知识、一切成就、一切所有的，在那一瞬间毫无意义，全部没有了。啊，这个马上，如果有信仰的人会想到，我现在要面对什么了？啊，没有信仰的人就会吓死了。啊，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样了。啊，所以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非常无助的。死亡没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啊，特别是年轻人都觉得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其实不一定，死亡离我们只差一步啊。这个上次我去米杜拉，撞死那个袋鼠的时候，我现在越回想越有点后怕啊。当然，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不应该怕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去哪里，可是呢，人对于这个求生的欲望的本能是拒绝不了的，啊，而且自己还有父母，还有孩子，在这个世上还有未尽完的责任，是吧？所以这个，我现在就是那一个袋鼠从这个旁边那个黑影里边一下跳出来哈，我那个车灯晃了它，它咣叽一下子撞在我这个右前面，把一个四轮驱动撞报废了，啊，它稍微高一点。啊，它跳得稍微高一点的话，那么我撞上去的时候，它就可能从前玻璃就打进来了，啊，能够把一个四轮驱动撞报废的一个80来公斤的袋鼠，那它打到我身上就把我打成肉泥了，啊，所以那一刻的时候，你根本完全无法去，就是感谢上帝，它跳得没那么高，因为这个袋鼠它一跳起来的时候，它是跳得很高的，是吧？它再稍微高一点点，我就完了。啊，不是我完了，就是我太太完了，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坐前排，这个肯定是那一下就没命，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束啊。所以我常常就说呢，人啊，千万不要骄傲啊，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边的啊。特别是刚来的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国内还没受过这个对信仰的问题还不大了解啊，这个。其实每一天上帝在大事小事上照顾你是任何人不能取代的，是吧？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人的两只眼睛是水平的，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都是水平，他从什么东西来对比呢？是根据你耳朵里边的这个平衡石，在耳朵里边有一个小水包，上面有一个平衡石，那么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呢，你自己是站的是正的还是歪的，啊，那么你这里边它有一个在这保持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一定是跟你的眼睛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这个眼睛的水平和两个耳朵里边的平衡石呢是一致的，对吧？如果你闭上眼睛单靠这个水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晃多了以后它里边就乱了，啊，所以要看睁开眼睛才使你知道你自己的方位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一个设计是人自己长出来的吗？谁给你设计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设计啊，这个耳蜗的设计和喉咙的这个声带的震动的和谐关系啊，这整个的人体里边每一个过程，你为什么会长一个指甲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的指甲长在手背这方，这个指甲肚这方面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人所有生命里边这皮肤里边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就在这儿，啊，所以反面就是硬的，所以你可以刮可以摸，啊，如果你翻过来就很麻烦，啊，所以鼻子。都鼻孔朝下，鼻孔朝上就很麻烦， 是吧？是吧？是不是啊？啊，你下雨的时候你就麻烦了，擤鼻涕的时候你也很麻烦，是吧？这个你不要看这小小的东西，是吧？两个耳朵朝前长，那、啊、这个为什么长两个耳朵？因为可以听声音的方向，那、啊、所以朝前长，你的眼睛可以判断和你的耳朵的一致，那、啊、所以后边没有长东西，全部都长在前面，所以你可以睡觉的时候比较方便。啊，这个太多这些事情了，对不对？你仔细想想，你人体里边的每一个结构，它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碰撞产生出来的，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呢，它不单单是长上了，而且它还会自我复制。它告诉我们的遗传基因里边，俩眼睛还别长仨，啊，所以你生出来还都俩眼儿，啊，所以这一些东西，你说这是进化论产生的，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一位上帝，那当我们有良心可以知道善恶，那么我们有求生的欲望而不愿意死亡，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却感受不到上帝在哪儿，我们就开始产生人生的孤独感啊。对不起啊，这个女儿多大了啊？16岁。我大概比他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是我从农村回青岛，17岁。17岁的时候，我是对人生最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活着？那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19岁的时候就想自杀，最多的就是想自杀，因为人生太苦了。啊，我看到人生，那时候我痛恨一首歌，叫《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我从来不相信伟大的祖国会更美。那这个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糕。啊，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人类就是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我就说这个小燕子穿花衣那个歌，我说你换了大机器，怎么小燕子会更不会走掉呢？我说你的噪音，你的污染环境，小燕子恨死了。如果他知道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吧？我就觉得人常常是自己欺骗自己。啊，我们明明没有前途，我们非要说我们的前途多么好，对吧？我们明明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却在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说共产主义和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今天我存在，我受苦，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你不能给我解释，将来共产主义活着那个人也没有意义，对吧？他整天吃饱了。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理想，我们不是行尸走肉，到了时候理想实现了呢？啊，共产主义的人天天吃饭睡觉，大家都物质无限丰富，那么都变成猪了，对吧？没有理想了，实现了，对吧？那是干什么，对吧？更何况根本实现不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人类的道德是不可能透过教育而完全更正，因为我就知道我的校长他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已经看见了，我的老师也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只不过常常是背着我们做就是了。对吧？那么他们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毛泽东完美吗？他也不完美，是吧？后来我们就感觉到，进行单单共产主义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生命吗？基本上改不了。那改不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不了。因为当人有自私的时候，那时候我问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小孩也无所谓。我说，当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怎么办？没有警察了，没有军队了。可是两个人都爱他要死要活，你说怎么办吧这个事儿？啊，因为人长得都不是一个模样。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全部长成一个模样，啊，这个人呢，都吃一样的东西，是吧？吃了那个东西就会不会再有需要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人贪得无厌，是吧？人的欲望有多大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你建立多少个地球也不够人去占有。那么人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怎么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你透过教育能够使人的欲望能够限制在它有限的范围里边，它就不没有欲望了嘛？这个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实现一个那种社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啊，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更何况我们会生病、会死亡、会自然条件是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从上帝造天地以来，其实神无限的大能给人预备一切美好的事情，但是从人罪性进入到人间的时候，人就开始产生 把爱破坏掉以后，产生在自私的挣扎里边，离弃了上帝，人就开始孤独了，人就开始恐惧，开始压力，开始烦躁，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在面对罪恶、面对死亡、面对生命的有限、面对人这个罪性，这个罪啊，不单单是指的我们的罪行，重点的是指的我们的罪性。人里边有一个罪性，他天生的就在里边拱送你，叫你去犯罪，而且你对自己的罪性的控制是非常有限，你没有绝对的能力控制你自己，不去把你的罪性扶逐罪行。罪性是犯罪的根本，罪行是罪性的表现。所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罪行，而这个罪行是深入它里边的罪性的问题所产生，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因为人类与上帝的隔绝而产生。这个我们把它这个称为堕落啊，跟上帝之间堕落了而产生这种现象，而罪最后导致死亡啊。这个中国人这个死这个字造的很有意思哈，是一个歹一个避啊，歹就是无非作歹嘛，不好的东西是吧，好像刀一样把我们杀了。所以圣经上就说罪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啊，也就是说这个罪就是歹的意思了啊，然后它像刀一样把我们杀了啊，这个死亡又是从罪来的，这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上帝把罪有罪的人从他的无罪的那个范围里边把我们分离出来，我们曾经讲过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在社会上犯了罪，警察把我们抓起来下到监狱里边，这个监狱的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使犯罪的和无罪的能够产生一个隔离，使犯罪的不至于在无罪的社会里边任意的泛滥。所以有罪的人上帝就不允许我们继续在上帝的国里头，所以就从上帝的国里边被分离出来，人就失落了。那么既然面对这个问题，人面对他是无奈啊，人解决不了的。人今天我们一切的努力啊，我们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希望人生活的幸福、平安、丰富啊，可是我们一切的努力到了最后，你发现几乎是适得其反。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得更加劳累，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得更加虚空，更加痛苦，更加寂寞，更加罪恶解决不了。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离开上帝以后，透过自己的能力更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来改变自我。所以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叫什么呢？叫修行。啊，也就是说我们去修炼我们的行为，可是你没有办法修本性啊，人的自私你是修不掉的，因为它从内心里边发出来，这是你的本性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救助啊，需要外来的一个帮助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上次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拯救者，他是一位救主，是上帝的儿子，神自己啊，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救主呢？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哈。神成为人，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在地上的时候叫耶稣。那么我们说，神是独一的上帝，但是至少在圣经上，他表现为三个不同的位格啊。这个先不解释，因为我们在认识真神那个我们解释过了啊。那么三个不同位格里边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啊，他变成人的形状。怎么变成的呢？先说这一位神 是造我们的神，在我们以前讲过了，对吧？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的灵性啊，这个灵性是跟他相似的。人的灵性一开始被造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体，就是我们的物质性，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形成一个起初被造的人。灵性按照基督的样式造，肉体是按照尘土造的啊，那么这样造出来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的遗传，一代一代的遗传啊，这个生命就延续下来。那么当这一位造物的上帝他要成为人类救主的时候，他要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到世界上，这时候他的生命里边，耶稣的生命里边也有一个灵性，也有一个肉体。那么这个灵性呢，就是上帝自己的灵，因为我们的灵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嘛，所以他的灵就跟我们的灵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他的灵性呢就能住在我们的肉体里边。能听明白吗？啊，如果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肉体里头了，他的灵性太大啊，他没法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基督的灵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的灵，因为他是我们的灵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他就有可能他降卑他的灵性住在我们人类的肉体身体里头。然后呢，他要有一个身体。那么如果上帝使他成为人的时候，好像当时造亚当的时候再给他造一个身体，听明白啊，就是耶稣基督是另外一个被造的人，那不行吗？不是也很好吗？啊，哦，他是另外神又另外造了一个人，他成为人类的救主，那不是他既无原罪也无本罪啊？就是为什么神的灵来到这个世界上，救主必须不能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了，所以有罪的人不能成为别人的拯救者，他自己都需要被拯救，是吧？那么这一位救主他必须不能成为拯救的对象，他才能够成为拯救别人的人，所以他必须无罪。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必须没有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因此他就必须是人类的另外一个开始。我有点热啊。那么这一个新的开始呢，有两种可能性啊。这个一个就是他可以肉体是从祖先传下来，灵性是上帝的灵，因为必须是上帝的灵，人的灵都是有原罪的。那么这时候这个肉体怎么来呢？就是一个可以是他父母生下来，一个就是可以上帝另造一个。如果上帝另造一个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原有一份有一个这个有一条律法不必遵守，就是当孝敬父母，就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对吧？因为他没有父母嘛，他是另外一个被造，单独被造，像个鸡猴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他没有爹娘，所以他不需要，他就没有亲情的问题，他不需要孝敬父母，也就没有了家庭责任，他没有了被父母养育整个成长的人生的过程，他跟我们一般的人的生命就不对等了。啊，所以耶稣基督他被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选择了一个处女，啊，选择了一个童女，就是处女，把他生下来。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就是童女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那么童女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耶稣的出生不是透过父母的结合产生，因为透过父母结合产生呢，他就带有父母的，他是人的生命遗传下来的。他就带有父母的罪性，人类的罪性，所以他是童女把他生下来，那表示他的灵是上帝借着一个女人给他的肉体，啊，这个单从女人生下。有人说，一个单女人怎么能生孩子呢？上帝要做成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啊，现在我们克隆都可以了，人都可以了，上帝难道不可以吗？啊，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女人给她一个肉体。那么借着这个来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她的灵是从上帝来，她的肉体跟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体是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所有人生的挑战，耶稣基督跟我们完全一样，所以你吃饭他也吃饭，你劳累他也劳累，你疼痛他也疼痛， 啊，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个在肉体上的挑战跟我们完全一样，而且他也有一个智力从小到大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唯有一样不同，就是他的灵是活的，我们的灵是死的状态。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他从来跟上帝的关系没有断过。所以你只有在这一个位置上，你读耶稣讲话的时候你就读懂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发现耶稣讲话你读不懂。那他讲些什么？耶稣说，我今天在这里，我仍然在天上，在我父的家里边怎么怎么样，现在我还是在我父的家里边。你这个你听不懂他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的灵是活的，我们的灵是死的。所以他跟父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通的，我们不通的。那而且神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所以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听起来很奇怪。所以耶稣在跟这个尼哥底母说，他说我讲你地上的事你还没听明白呢，我要讲灵界讲天上的事你不更糊涂吗？是吧？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知道耶稣的灵性是活的，他在宇宙的这个整个存在界，神他在神的国度里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什么位分上讲这个话了。啊，这时候你读他讲的话，读这个那四福音的书的时候，你才明白哦，他是在这个身份上讲话，啊，你就容易读明白了。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几样事情要做。第一样事情呢，咱们中国文字里边有一个字啊，我这里已经给大家写过了，就是他要成为人类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说，能够把上帝道德的标准完完全全活出来的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呢？咱们人类前两天我听这个周立波还是谁的啊，讲学雷锋的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他说一定要学雷锋，啊，说雷锋呢，虽然可能他没那么好，啊，他实际上他的生活当中可能没那么好，可是呢，他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向他学习啊，他这很有意思哈，啊，他把雷锋的那个，在天门前照了个照片啊，他骑了个摩托车啊，说摩托车肯定不是他的啊，然后说他身上穿了个皮夹克啊，那是什么牌子的皮夹克啊？什么时候那一年他赚多少工资啊？他根本买不起这个皮夹克，因为当时的这个士兵的工资只是6块钱嘛，一个月是吧？然后就说他手上戴那块表。啊，那是什么牌子的手表啊？当时呢，这块手表要200多块钱人民币，是吧？说他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块手表。这个后来呢，他又给人曾经捐献过200块啊。所以他在部队里边一共待过多长时间？他一共有多少收入？他要买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根本不可能啊！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虚构的事儿。但是后来就说呢，说还要学雷锋，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当年我们塑造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偶像。人不能没有精神偶像，啊，所以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这无神论的国家里边，人没有一个榜样，失去一个偶像去崇拜、去学习、去跟随，自己就乱套，啊，人生就没有方向啊，不知道到底干什么，所以呢，还是要树立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就觉得很可笑了啊，中国人学雷锋还好说，你要叫澳洲人学雷锋，那就很麻烦了。啊，这个全人类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人？啊，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人呢不够做人，他连一撇一捺都不够。啊，请问哪一个人是标准的人？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呢？啊，我们向穆罕默德学习吗？啊，回教徒的先知大先知啊，他自己娶过12个太太，啊。最后一个太太结婚的时候，太太只有9岁，啊，她快50岁了，啊，所以在这样的生活里边，是人类的一个榜样吗？啊，人类谁是人类的榜样？毛泽东是人类的榜样吗？他自己都不敢说向我自己学习，他弄出一个雷锋来，叫人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吧？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上帝在人心里边安进去的那个道德标准，把写在圣经里边的那个道德标准，把它活出来了。 所以今天全世界人都记录他的降生，纪念他的降生。所以全世界现在庆祝一个人的生日最多的就是基督耶稣。圣诞节是全世界性的最大的节气，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节气可以压过他。那么他的生日他出生的那一年被定为人类的公元，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以他的降生作为全人类的新纪元的开始。所以今年2012年就是纪念他，从他降生开始算起。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就是把人类的那一个绝对的榜样活出来了，他就是榜样。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是挂在木头上的那个羊，永远是我们的样子，是楷模，我们要向他学习啊。那么第二件事情，他来到世界上要成为人类的救主。那么他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替人类来献祭。我们说献在祭坛上的那个祭物，牺牲的那个动物叫做牺牲啊。这个牺牲是把牛羊杀了以后放在祭坛上替献祭的人赎罪啊。这个献祭的时候，我们要一方面表示我们对上天的敬拜，另外就是承认我们有罪，然后把献祭的动物牵了来，然后把手按在这个动物的头上，表示说这个动物要替我死了，它是个牺牲，然后我们把它杀了献在祭坛上，好赎我的罪啊。所以牺牲是什么意思呢？是替别人的某种需要而死，自己去死的叫牺牲啊。那么谁能够成为人类的罪可能牺牲的那一位呢？那就是爱我们的上帝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们的需要常常自己满足不了，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啊。比方小孩子成长啊，现在还没工作，付学费吗？啊，付是吧？好，付学费谁付？父母付，父母付需要回报吗？不需要回报。那么这个付就叫做牺牲，也就是说父母牺牲了他的时间、他的生命、他的精力，然后把钱赚来了以后替你去付你付不上的那个需要。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的牺牲。假如有一天啊，突然间你得了肾衰竭，需要一个肾，最有可能给你出这个肾的人是谁呢？可能也是你的父母。那如果说你的父母太老了不行，要年轻人，那可能你的兄弟姊妹是最可能的。那么也就是说，谁能够为你做出最大的牺牲呢？谁牺牲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永不完全的那个爱。那这个他们曾经讲过一个英国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儿，当年是不是真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曾经有一个母亲啊，她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因为某种原因得罪了皇上啊，最后要把这个儿子处死。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与他的妈妈有关系，但是呢他妈妈只有这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就等到这个执行的那一天，因为那时候是用砍头啊，还没有表啊，那时候他执行这个那一天是用什么东西呢？他是听那个钟楼的钟声啊，到了钟响的时候呢，这边就要问斩。结果这个一切都准备好了啊，在那等着了，这个钟就是不响。那怎么也不想。后来呢人们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根据经验一定是看到太阳的这个什么已经是过了点了，一定怎么回事。后来就赶紧的派人去看看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因为他那个钟很大，他不是他那个人不是直接在底下敲的，他是透过一个机器 到旁边啊，有几个人在那里摇那个机器，然后上面那个钟着响，看到那几个人累得满头大汗的拼命摇，可是就不响。后来他们就走到这个钟底下，把这个门打开进去了，一看地下一滩的血啊，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他们就爬到钟楼顶上去，原来发现是这个罪犯的妈妈抱住了这个钟锤啊，他已经在那被打碾了，可是这个钟不响啊。所以为了延续这个孩子的生命，妈妈付出了这样的代价。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因着爱，人就甘心付出。我们就在想，这个母亲的爱是哪来的啊？这个母亲的爱是哪来的？是哪一个学校教育的他？是哪一本书教育的他？是他有了这么伟大的爱的产生的啊！所以当这位母亲为了他的孩子啊，读书无休无止的给他付出的时候，亮了他最大的力量去付出。谁教育你的？妈妈。其实这是上帝的本性在人的生命里边的体现。只有那一位能为人类牺牲的上帝，他造的人就具备了这种能够因着他爱的对象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本性。这个绝对不是教育出来的啊！如果你的妈妈，
有人要是做不到，不是所有的人都，
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做不到是我们因为人的罪性啊，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罪性，它导致的一个这个罪性啊，不是行啊，这个罪性导致了生命的一个破坏。这个破坏是什么呢？就是它把上帝爱破坏了，取而代之存在了一个自私。可是呢，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类整个被自私污秽的情况下，尽量的保全了父母对子女的这个爱不被破坏。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因为自私，太自私了，就把自己的那个爱破坏掉，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通常情况下，虎毒不食子，但是虎饿极了可能他也吃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本能的，那这个不是教育出来的。可是在某种情况下呢，由于人的罪性的破坏太严重啊，从小这个母亲可能被某种虐待扭曲啊，或者说是她生活过程当中就是把她的爱的破坏太严重，她有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也失去那份爱心，也有可能啊。但是呢，那毕竟是后天把他破坏的太厉害了，而不是他生下来就是这样。往往人生命的本能里边，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那他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个呢，就在我们里边有一个 reflection， 那有一个反射了上帝爱的光芒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这个爱，就是我们理解了原来上帝自己因着这份爱为人的罪和死亡付出代价是有可能的。当时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信息，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当时我心里边就在想，上帝为我死，我真的是我不敢想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算他愿意为我死，我就要信他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谁愿意为我们的过犯而死呢？啊，谁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大概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这样做的。那么，居然造万物的上帝能够愿意谦卑他自己，为人的缘故，他自己变成人来到世界上。啊，所以在圣经的腓立比书里边就说，他虚己，谦卑自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变成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为了爱，他何等的谦卑。所以我这里边理解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智慧的话，叫做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 当一个人被爱充满的时候，他就愿意谦卑自己来服侍对方，甚至于可以把自己一切都舍掉。所以姐妹们要找男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男人真的爱你吗？你怎么判断？他为你买戒指，请你吃饭，他就真的爱你吗？不一定，那有可能是诱饵，你知道钓鱼的人，他要把鱼钓上来，总要给他点东西吃，是吧？他给他那个东西吃呢，不是爱那个鱼，那是要他的命的，是吧？所以一个男人要把女人追到手，他追女人的时候很大方的，啊，那个不是真正的爱你，那是个诱饵，是吧？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他愿意牺牲自己，谦卑自己来成全你，这个很重要，是一个你判断爱与不爱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一个问题啊，你试验一下啊，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什么，你出门，到别人家去，你故意打翻，在他的面前打翻一杯水，你看他什么反应？如果他在这里边说，哎，这不是我做的哈，你做的，你怎么那么笨手笨脚，完，糟糕了，那里边没有爱。如果他真正有爱的话，他会想办法来遮盖你的爱，用牺牲他自己。他说，哎呀，抱歉，可能我没有看见，哎，没提醒你或者怎么样，这是我的错。他愿意把这个东西揽在自己的身上，而使你不受损失的时候，谦卑自己，爱使人低下。他常常在你面前显出比你强，他没有爱。如果他常常在你面前，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爱心智慧来提高你，而他自己愿意铺在下面的时候，这是爱，所以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人的本性里边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说人人都付出一点爱，这世界会变成更美的人间，就这样。可是由于人的自私，这份爱就付不出去。可是神以他的榜样，因着他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他的公义活出来。什么叫做在爱里边有公义原则的生命？主耶稣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就为要做成这个榜样，为要做成对我们的救赎，他就受苦。那么他的受苦是为成就我们的生命而受苦，那么以至于到最后，他为我们成为那个牺牲，被人无理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医院都用十字架红颜色的作为标志，所以这个红颜色的十字就表示拯救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儿子无罪的生命牺牲在上头，所以这个就成为人类拯救的标志，所以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存在心里，知道它背后所带出来的含义是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基督他因着爱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今天前边也讲这一段经文啊，英文部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么我把这段经文呢就读给大家听，如果有圣经的呢，你可以打开你来看啊，如果没有的呢，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以赛亚书53章，这个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一位大先知啊，他在预言里边预先讲到那一位成为人类牺牲赎罪祭的耶稣，他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啊？以赛亚书53章第1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像在上帝的心里边有一份的无奈，上帝没有选择用威吓的方式来让我们信他，显出他的大能，把人打死，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信他，而是选择了用卑微感动我们的方式 让我们来理解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父亲那一根杆子打到孩子屁股上去的时候，不一定真正能够得到孩子的爱，相反的是当他温柔的时候能够得到孩子的爱。所以上帝也是如此，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下边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受欺压，在受痛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未曾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罪人同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使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就非常的清楚的说明，他受的一切痛苦，受的鞭伤，最后以至于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痛苦，背负我们的过犯，然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来替我们成为罪的牺牲品，使罪的惩罚不再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被定罪的时候，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从罪里边得着自由。这个就好像人欠债，别人替你还了债，你就从这个债里边得着自由了。所以今天因着他的牺牲，使一切相信的人罪不再归在我们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孽。我相信不管我们是成年人还是年轻人，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亏缺，对不起我们良心的地方，我们人人都需要这一个，刚才我写在这儿的这个救赎，那我们人人都需要这一份拯救。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心里边愿不愿意谦卑下来，来接受这一位救主的救赎。那么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孽受苦，为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这儿要特别向大家宣告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人类唯一的盼望。那么他的复活不是暂时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借着他的复活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他的灵性是无罪的，所以他会复活。那么他复活以后，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那么这一个新的身体不像我们今天这一个属血肉的身体，那么这个属血肉的身体在人类犯罪以后，上帝把生命树收回去以后，这个身体是必然衰老和死亡的。那么他复活的身体，神给他一个新的灵性的可以存到永远的身体。那么这一个身体呢，也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的时候要得到的这一个身体。那么圣经上说，将来我们死了以后，那么我们永远的归属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说我们必要像他， 这里边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看见，就是基督曾经他的灵住在人的肉体里边，他也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的灵也可以住在他复活之后的肉体里头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双方之间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印证，就是他曾经为人，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像他那样子，进入到永世里面去与他同在。所以这件事情呢，上帝其实他道成肉身在这里边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啊，要叫我们去明白。那么我们在今生这里边，我们受到生死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把人类的来源，上帝第一次给我们生命是怎么回事啊，把灵性和肉体是怎么结合的，这个我们就一开始就讲到人生被造的时候讲了。然后肉体死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一个创造的过程的反动作啊，所以在一开始被造的时候，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的灵性，然后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肉体，然后使这两项结合的时候，在鼻孔里边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吹进去的这个鼻孔这口气出去了，然后灵性和肉体分开，肉体重新归回尘土，灵性归到上帝那里受审判。那所以那个是肉体的死亡。那么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也死亡了，也死亡的时候他的肉体重新归回尘土，他的灵性因为无罪他不死，所以上帝要使他的灵性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上帝能够为我们起初创造一个身体，他当然可以再给我们创造另外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将是永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基督的灵在这样的身体里边复活，进入到永世。所以这样呢，借着第一次创造的时候，使我们知道肉体的死亡是怎么回事，然后也使我们知道基督复活是怎么回事，那使灵和体重新再一次结合，进入到永世。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盼望。那我们其实这个真实的信仰啊，一方面它有客观的根据，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有合理的推理。那因为复活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已经2000年以前发生过了，对吧？圣经里边这样写了，除非他们说谎啊。但是不管他们是不是说谎，我们要很合理的去推理，就是这一个无罪的生命，他为什么不会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嘛。那么有人说，耶稣基督不是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吗？是的，他借着肉体的死亡，借着肉体的这个受痛苦，他已经把那个罪债已经替我们还清楚了。那么这样呢，使我们一切愿意接受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他透过饶恕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啊。这个，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替他付代价，他错的犯的错误，父母替他付代价，然后父母在孩子身上要求什么？就是认错悔改嘛，对吧？所以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所做过的罪恶的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使这个罪恶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他受苦和受死来承担我们罪的后果啊，来承担那个罪的惩罚。然后呢，他让我们这一些罪恶可蒙赦免的人，只要有知罪悔改的心就可以了，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生命愿意归回到他那里去，这个就是基督徒。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下次要讲到的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要使我们称义，不再使我们算为罪人啊，使我们重生啊，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呢使我们生命得救，不再在灭亡的地位上，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些东西呢，我们作为一个世界上生活习惯了的人，乍一听感到很不习惯啊，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去体会。人所给我们的东西，如果惊喜太大，叫做不敢相信啊。如果我们中间有谁买 Tesla 吗？都不买啊。 Tesla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彩票啊。这个常常是几百万啊，澳洲啊。 如果假如说你是买了个2块钱的彩票啊，通常他们都常常买10块钱啊。这个小文买过吗？啊，买过啊。啊，现在不买。多少钱一张？
不一样，20来块钱。
10几块钱都有啊。如果你买了一个最小的小彩票啊，假如说5块钱呢，你得的是最大奖。啊，等到这个通知你的时候，你通常情况下什么反应？啊，哎，你可能会不大相信是吧？有人打电话了，喂，你是不是你买了多少票？是啊，这个你是多少号？是不是？是啊，但我恭喜你，你现在中了最大的奖啊，这个600万澳币啊，哪天来取？你然后就完了，然后你再拿出来啊，你可能会感觉到不大相信是吧？那么上帝借着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个脱离罪和死亡的律，超越死亡以上的救恩，是我们有永远生命得赎的盼望等等，这些都很大啊，这些东西都很大。所以你乍听起来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吗？啊，上帝爱我，除了我爹妈爱过我，可能别人都爱我，真的爱我吗？啊，我们常常不容易去体会。但是我们略略的走过信仰道路的人呢，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告诉你，这是真的。啊，我们自己也是体会的非常肤浅，但是就算体会的那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蒙了多么大的恩典啊，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蒙了多么大的恩典。现在我做传道人做了一段时间，接触人也不少，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啊，如果你觉得不服气，我们公开的可以讨论啊。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的人生既无意义又无盼望，你相信吗？那活在世界上真的叫做糊里糊涂白活一生啊，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嘛。哎，如同行尸走肉，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吃了睡，睡了吃，工作打工为了赚钱，赚钱为了养孩子，孩子养大了以后又继续吃，抓工赚钱又养孩子，一代一代下去。而且现在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盼望在哪儿呢？啊，所以我们要从人生从哪里来，人生要往哪里去，什么实质存在，这一位造物的主他怎么告诉我们的，使我们的人生活得有盼望，有价值，有意义了。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啊，这个不是对别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昨天我在我太太在训孩子的时候还在说，你弹琴呢，好好弹呢，你弹琴不是为别人弹的，是为自己弹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苦口婆心劝大家，也不是为别人啊，信仰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是给你自己的生命找到立身之本，是你自己的生命得到归正，是你自己得到真理，是你自己的人生成为有意义的人啊。所以你信主不是为别人信的，是为你自己信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心里边能够正确的把握这个问题啊，希望也能重视这件事儿。